上次我们留了一个 homework， 就是约伯的三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以利户怎么帮他解惑，还有呢约伯有两个不好的态度，那以利户怎么样的帮助他矫正哈。那因为是时间的缘故我就不问了，我们就直接看了吧。好，约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回答他。约伯一大堆的问题，我平常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为什么我还会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好，实际上他前面的态度是蛮好的，他的前面的态度是蛮好。第一个就是他的财务损失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等到后来儿子女儿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过世的时候啊，哎，他就说我们从主的手中这个蒙恩，也从他的手中这个遭祸哈。所以他都接受这一切，但是等到后来撒旦对付他的身体的时候啊，哎，那个就比较难度就更高了，因为他是24小时7天都在那个痛苦的当中啊，虫子在他的身上爬上爬下的啊，他没有办法睡觉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痛苦了。所以当三个朋友来指控他有罪，指控他是恶人，而且在第三轮还讲一些他们所想象的约伯的一些恶行。所以约伯第一轮辩论，第二轮辩白，第三轮为自己辩白，在这个当中他就把他的己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他向着神有三个问题，我们请先来看他的第一个问题哈，在第十三章，请我们翻到约伯记的第十三章。约伯记的第十三章，我们请小C 帮我们念啊，就是24到28节。大家如果有一张纸的话，有笔的话，最好能够写下来约伯的三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是讲到第一个问题。
你为何掩掩面拿我当仇敌呢？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干枯的翠阶吗？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蒙住的衣裳。
是，为何？你为什么掩面？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安静？我跟你求问了那么久，你都不给我答案。好，第二处经文啊，是在30章20到23，还是小 C 帮我们念啊？就是第三十章，翻到后面去，请帮我们念20到23节。
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得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
对，他到了30章的时候又在问了你，我们看英文， I cry out to you, O God, but you do not answer. 我向你呼求啊，大声的呼求啊，你根本就不答，一点都不答啊。不垂听。 I stand up, but you merely look at me. 我站起来，你就是在那边冷冷的就是这样看着我而已啊。然后他就推论，就 更错误了。你向我变心，你待我残忍啊。二十一节 ,You turn on me ruthlessly. Ruthlessly 就是很鲁莽的啊，这翻译说这个残忍也是可以。With the might of your hand, you attacked me. 他觉得这个攻击是上帝的手在攻击他啊。然后他下面的形容就是说，你把我这样悬在空中啊，我的脚没有着地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哎，然后我知道了，二三节下个结论，我知道这一切就是要使我临到死地啦，到那个为众生所定的阴宅，就是到阴间去了。请在旁边打个大叉叉啊！这个二十三节的结论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对上帝严重的误会。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处啊，他也是问这个同样的问题，请小 C 帮我们念33章第9到第11节。33章第9到11节。
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的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
对，好，他觉得他自己是清洁无过的，是无辜的啊，他里面也没什么罪孽，可是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啊。好，所以他问了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们看看以利户怎么样帮他解答这第一个问题。请我们翻到33章12到13节。33章12到13节。那么请那个小 C 继续念。
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12到13呢？
对，到13节。
OK。
好，我要回答你。你刚才前面这些话真是无理啊！神比世人更大，你怎么可以跟他去争论呢？因为他的事情都不对人解说。我们看一下英文，13节。Why do you complain to him? 你为什么要向他抱怨呢? He answers none of man's words. 我们看一下他下面英文的那个小字啊 ,A13. He does not answer for any of his actions. 他对他任何的行为行动他都不会回答你的。不会跟你解释的。那本来的翻译啊 ,He answers none of man's words, 就人的话他不需要去回答他，因为他那么大，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质疑他的行动是太不尊敬神了，是太不应该的啊。好，他第二个答案是在14到18节，请读。
神说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生，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他虽然在前面说神用不着，神不需要跟人解释他每一个行动，但是实际上神还是真的有跟我们说，不只说一遍还说两遍。问题是世人不理会，也就是说很多人很忙，根本听不见神跟他们说的话。那约伯呢？约伯是因为他这个整个被这些问题所充满，被这些苦难所折磨，所以神讲的话他根本听不见。那15节以后他是说 神就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到人做梦，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让他们做梦，然后有异象，就借着这个呢来开通他们的耳朵，把应该受到的教训印在自己的心上啊。那这是一个警告，叫人就不会从自己的谋算，不会行骄傲的事，然后男主人呢就不会陷在这个陷阱坑里面啊，就不会死在刀下，就说他不会受到亏损啊。所以神还是会说的啊。那约伯为什么没有异梦呢？约伯为什么没有异象呢？因为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已经被那个痛苦所抓住了，然后他被一堆对上帝的疑惑啊充满了哈。好，下面23-30节，请帮我们念。23-30节，
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直至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就暑假，他的肉还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
对，所以呢，神如果在一千个天使里面哈，他能够找到一个天使来帮他传话啊，来指示人应该做的事情啊，神也巴不得能够这样子啊，能够打发一个天使啊，到这个一直问问题的人这里啊，然后跟他说哦，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那这个地方已经隐隐约约的讲到这个新约的救赎了。好，那经过这个赎价以后呢，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还更嫩，就他得到更新了啊，他就返老还童了啊，等等。他好，27节，他在人面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啊，所以神的心意是很想能够让人听到他的话，听到他的解释啊。31节，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你听我讲，你如果有话讲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我也愿意啊，相信你讲的是对的。如果你没有什么话说的话，你就听我说，不要作声，我要把智慧教训你啊。那这个地方是他一个比较骄傲的一个态度了哈。不过呢，上帝也没责备他，那他的内容还是好的啦哈。好的，现在他要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了啊。33章12-13节，好，一直到这边的30节，然后后来他给约伯一个建议。好，现在我们来看啊，以利户又说，这是他第二次讲话，因为他要回答约伯第二个问题哈。好，约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第一个问题是 why， 可是呢，神没有说 why， 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他不用跟你解释啊。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这个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啊，就是要叫我们遵行律法上的一切的话。这是在申命记29章29节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利亚以利户啊，以利户来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那关于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请我们看16章 请我们翻到前面，在16章的地方，16章的第6节，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减，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是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好，第9节他就推在主的身上，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神呢？他说是神这么做的。这个不敬虔的人，这个恶人就指他三个朋友，这样子轮番的来控告他。我素来安逸，结果他现在呢，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所以他觉得一切的攻击者就是神，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因为他是这个锥心刺骨啦，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你看15到16、17啊，我把麻布啊缝在我的皮肤上，意思就是说披麻蒙灰，它比这个披麻蒙灰还要严重，就是说这个麻布是可以脱掉的啊，但是呢这麻布脱不掉了，这个悲哀的麻布啊已经缝在他的皮肤上脱不掉了。把我的脚啊，我们看英文 and buried my brow in the dust 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他前面讲到了许多神对他的攻击，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好，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去向神眼泪汪汪。啊，这是但愿人能够跟神变白，如同人跟朋友变白一样。好，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神降苦难的对象好像是不太正确，因为我的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祈祷都是清洁的，那为什么神选上了我呢？把我当箭靶子呢？所以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好像上帝对他非常的不公正，不公义，而且上帝这样子的对待他是非常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甚至于啊，你看他最后的结论啊，22节，因为再过几年啊，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实际上主的结局不是，主的结局让他又过了140年，所以他现在啊都是完全是悲观绝望负面的想法啊。你看我们就看一个讲的非常的鲜活，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好了，上面第七节的英文第八节哈， Surely, O God,You have worn me out. 哎呀，你已经把我消磨尽尽了。You have devastated my entire household. 你吞进了我所有的家产家当。You have bound me. 你捆绑我。And it has become a witness. 啊，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抓住我，捆绑了我啊。已经变成的是一个见证了啊。My gauntness rises up and testifies against me. 这个 gauntness 就是说身体枯槁 变成皮包骨了，而且呢面容憔悴，就是我的外形啊已经就是在那边见证攻击我了，就是说我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今天的容貌变成这个样子，一个皮包骨，然后呢面容是这样的憔悴啊。所以他觉得神到底降苦难的对象是不是正确啊？怎么会挑上他约伯啦？好，第二个同样的问题是在21章15节啊，我们请很快的翻到21章。那我曾经说过这一章呢其实可以跟诗篇73篇一起来读，因为他们很类似，非常的类似啊。在这个21篇第15节的地方，全能者是谁啊？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因为约伯他一直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一辈子是这个样子。甚至于他的孩子们厌乐之后，他一定要马上为他们献祭，很怕他们在这个吃喝玩乐的当中不小心得罪了神，所以他每一次他们吃喝玩乐以后，他一定要为孩子们献祭，求主赦免他们啊、那些比较在玩乐当中得意忘形的时候所犯的罪。可是现在他所遭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从神来的攻击，他认为是从神来的攻击，那我何必还要侍奉他呢？我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27章2到6节，请我们往后翻。27章第2节，神夺去了我的理，我是有理的啊，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还在我里面，我神所赐的呼吸之气仍然还在我的鼻孔里，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这三个朋友为耻，我到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所以这些人说他遭到这些苦难是因为罪的刑罚，是因为他是恶人得到恶人的结局啊、他不承认，他我到死我都不会以自己为不正。所以今天神这样子找到他，降这么大的祸，降这么大的灾难，他真的是不了解，他非常的困惑啊。这个是27章2到6节，这是第三个地方。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地方，34章5到9节，请我们往后翻。34章5到9节，你可以在旁边写个 Q2 哈，或者你就是拿一张纸拿笔这样子全部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约伯以利户说的话，他引用约伯说的话，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被算成是说我在说谎，我虽然没有过错，但是受的伤还不能医治，因为这伤太重了。谁像约伯喝讥笑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同伴，和恶人同行。他说，这是约伯说哈，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你看他已经绝望了，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以前是以神为乐，那撒旦就说，当然啦、啊、他给你那么多牛羊骆驼又给你那么多孩子，你当然是以神为乐啦。那结果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你的身体是变成皮包骨啦，长了脓疮啦，从头顶一直到脚底全是脓疮啊。嗯，那你现在还是不是以神为乐呢？他这就讲说，他从前以神为乐，到后来发现根本就没益处啊。所以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中撒旦的诡计了，他已经完全否认他以前那样子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价值了啊。好，第五节到第九节啊，那我们看这个以利户怎么样来帮他解惑呢？我刚才还漏了一节啊，就是34章的37节，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啊，用许多言语轻慢神。糟糕，他现在他的话变成在轻慢神了，他开始否定他以前的信仰了，他开始来用言语轻慢神了。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蛮严重的，那我们看以利户是怎么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啊。好，他的答案是在34章的第10节，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会偏离公平。谁来派这位全能者治理地啊，安定全世界？他如果专心为他自己的话，他把灵和气收归自己，一切血气的就一同死亡，马上就死了。世人人必就必人归尘土。所以他前面就是对上帝的属性还是在肯定啊，神不会做错事，神更不会做恶事。16节，你如果是真的明理的话，你就要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哪有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是定他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寻其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他是非常公平的，因为都是他自己的手所造的。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不是借着人手。所以上帝在主宰人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些权位的争夺，他有的人失掉位置，有的人上了新的位置，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人手在那里做的，而是上帝在那里掌管的啊。所以21节开始，他就是讲到啊，神是完全看见人的内心，鉴察一切的行为，所以啊，神的审判是完全清明公正的。他前面是讲到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不会做错事，他也不会，更不会做恶事，他在掌管着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的现象变化。那接下来他特别提到 神看透人的内心，他鉴察人一切的行为，所以他的审判，他这边特别讲的是神的审判，前面讲的是神的自己。21节开始讲到神的审判是完全清明公正的，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 every step， 你每一走一步神都看到，没有黑暗阴翳给作孽的藏身，神都看到。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检查，这人间的法院需要这样子。
这是34章，约伯记34章，因为那个崔姐刚刚上来。
34章哈。现在以利户在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哈，这是在审判方面，所以23节，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在人间的法院啊，这个检察官要提证据，哎呀，这个证据不够啊，这个被告他的律师很会辩，他说这个证据的证据力不足啊，所以你要提供更完整的证据，更强的证据，所以检察官又要去忙了啊，忙着提出一些更能够说服法官的证据啊，需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庭，但是神不需要，神不需要这样做。24节，他用难测的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用什么方法？难测之法。25节，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就想不到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他就灭亡了。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击打那些有权位的人，就像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行己路了，不跟从他，也不留心神的道，走自己的道，所以神在夜间就把他们击打了。我们看一下哦，好，其实已经够了，我想我不必念太多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比方说到31节到35节好了，31到35，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罪做了孽必不再做。哎呀，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子悔改了哈，33节啊，讲 Suppose a man says to God, I'm guilty, but will offend no more. Teach me what I can not see. If I have done wrong, I will not do so again. 神就是喜欢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啊。然后呢， Should God then reward you on your terms when you refuse to repent? 33节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拒绝悔改，难道上帝要赏赐你吗？不可能。你若是不悔改，上帝绝对不会赏赐你。我们看中文的翻译，他施行报应，他不是说赏赐了啊，他是说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吗？叫你推辞不受吗？神是公平的，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如果说神觉得你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悔改的话，而你觉得完全不需要，我是清洁的，我是有理的，我是有义的，我哪需要悔改？那神怎么能不刑罚你呢？选 You must decide， 是你自己来决定， Not I， 不是我以利户。 So tell me what you know， 所以你告诉我你认为怎么样。 那些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他一定会这样子跟我说的。啊，下面你可以用个引号啊，他用个中括弧的引号，因为他这个引号太小了。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为他的回答就跟恶人一模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的言语在轻慢神。所以在约伯的第二个问题的里面啊，他就是下一个结论在第九节嘛，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哇，他这个真的是用他的话在那里轻慢神了、啊、他完全的否定了他以前那个以神为乐的那种价值观了、啊、所以他说用许多言语轻慢神。他不悔改，这是第一个罪，他觉得他不需要有悔改的地方。第二个，他又说我们以神为乐啊，我们敬畏神啊，哎，都是无意的，都是突然。再加上言语的罪，轻慢神的罪，哈。好，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还有以利户回答他的，哈。现在我们来看他第三个问题。这个第三个问题啊，我们先看这个35章好了，35章的第二、第三，你以为有理，或者啊，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哇，你约伯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啦，你才会这样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他这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神降苦难到底是根据什么？好像他都已经没有什么公义公平了。好，我们再看他另外一个地方啊，提出也是这个第三个问题，神降苦难的根据原则到底是什么？请我们翻到21章，前面的21章，前面的21章第七到三十三节哈，我们看第七节好了。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你看神有公平吗？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哎，公牛滋生不断绝，母牛下肚不掉胎，打着发小孩出去，那小孩子那么多，后代那么多，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意晓得你的道啊，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嗯，看啊，他们的亨通不在乎自己啊，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没有熄灭啊，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没有患难啊，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神根本没有发怒啊，他们根本都没有灾祸啊，他们哪里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皮呢，通通没有。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但是我要说，根据我的观察，不如他本人受报，好使他自己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哎，他对神的做法开始质疑了。这些三个朋友劝他说，神为恶人的言儿女积蓄罪孽，意思就是说这个 父亲这一代作恶，神没有报应他，那一定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或者到曾孙的时候，才会神的愤怒都积全了啊，就会有报应了。没有现世报，但是有后世报。那约伯就说，我不赞成，我觉得啊，神应该是现世报，让他自己就看到自己的报应。22节，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够将知识教训他呢？有人致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奶桶充满，骨髓滋润，致死心中痛苦。但是呢，有的人就是一直到死都是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他们一样，结果这个前面的恶人跟后面那个可怜人，他们两种人一样都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结局都一样。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且诬害我的计谋。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劝我，这三个朋友，你们要劝我说，那个霸者啊，就是那种很霸，应该怎么说，那种很强悍的人啊，就是硬欺负别人的这种人，他们的房屋就会没有了，恶人住过的帐篷就会没有了。约伯不赞成。29节他说，你们难道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那些过路的人，他们亲眼看见啊。30节，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他所行的，有谁当面跟他说明？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呢？然而他要被抬到坟地，营地就是坟地啊，并有人看守坟墓。你看看这死得多风光啊，好好的死。我们常常说你不得好死，你这作孽一辈子。可是这些作孽一辈子的人，他们的坟地竟然还有人帮他看呢，他还有这个能力请一个人来帮他看管这些墓园呢，树种的好好的，花开的好好的，草修的好好的。33节，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在他以先去的无数，在他以后的去的更多。就是说他们家族啊，世世代代都是作恶的，可是你看无论前代还有无论他这一代，他们的坟墓都比人家甜啊。谷中的土块为甘甜，你们对答的话中尽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讲的话根本与事实不符，你们安慰我的话根本就是突然的哈。所以这个第三个问题是比第二个问题就更厉害了。第一个问题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把我搞得这么苦，你都不回答我。以利户就跟他讲说，神那么大，他要做什么事都不需要跟你解释，用不着跟你解释。但是实际上呢，神还是有跟我们说话，一次两次，但是我们不理会啊，听不到啊。那他有的时候是借着异梦啊，异象啊，开通我们的耳朵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小心一些人生的陷阱啊，不要落进去啦，就会死在刀下。但是你约伯也没做什么异梦异象，那可见你真的是冥顽不灵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针对约伯个人。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是 why， 第二个是 why me， 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我根本没有犯罪，我的内心也没有恶，我的祈祷都是清洁的，我是完全正直公义圣洁，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神实在是搞错了，他这件事情做得太不公义了，对我太不公义，他把我的礼夺去了。那以利户就跟他讲， 他说你啊，如果你觉得你毫无悔改之处，那神怎么赏赐你啊？你一定是还是有一些需要悔改的地方，可是你觉得你完全不用，然后呢，你就用言语来轻慢神，所以你除了不悔改之外，你还加上言语的轻慢，所以你是罪上加罪。好、哦，这个是以利户给他的回答。那第三个，他更厉害了，这个问题，神统管这个世界，他在人当中掌权审判，他这样子一下降祸一下降福的，根本那个标准就是错乱的嘛。那些恶人，哎呀，一辈子都没有报应，甚至他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没有报应，平平安安的进坟墓，而且那个墓园还那么豪华，还有人看管。那个他们在那个坟墓里面吃的那个土是很甜的啊，连死后都还这么享受。那我们来看看以利户对这样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就是神降灾祸到底是根据什么原则啊？我们来看以利户的回答，请我们翻到35章啊。他要回答他这个非常尖锐的第三个问题了。好，以利户又说，那这是第三次的说了，你以为有理，或者以为你的公义啊胜过神的公义，才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觉得上帝的这个降罚的这个根据非常错乱。好，那我要回答你啊，和你这里的这三个朋友，他劝他把这个眼睛从苦难，从这个公不公平公不公义的这个问题上面转开，往上看，往穹苍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如果犯罪，能够使神受到什么害啊？你的过犯加增，能够使神受到什么损伤啊？你若是公义，还能够增加他什么呢？难道你是给神了恩惠了吗？ Do God a favor？哦，你这么公义，你是给上帝恩典了吗？你若是公义，还能够增加上帝什么？他从你手里还能够接受什么呢？神根本是无限大，你的手里能够给他多少礼物啊？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这个中文实在看不懂啊。那我们看英文好了，第八节， Your wickedness affects only a man like yourself。 你的恶啊，你的 wickedness 啊，你害不到神，但是只会害你自己。 Your righteousness only the sons of man。 而你的公义呢， Only the sons of man，也许是可以帮助一些人得益处，跟神有什么影响啊？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啊！啊，好了，他提醒他啊，没有，他说人受欺压就会哀哀叫啦，哈、啊，受能者就是比他强的人的欺负瑕疵啊，就会呼求了啊，救命啊，救命啊！人只会这样反应。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说，造我的神在哪儿？他使人夜间歌唱。他亲自，11节，他亲自教训我们，胜过世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聪明，胜过空中的飞鸟。你这样子的质疑神降罚、降祸跟降福的标准错乱，你是谁啊？你看看这个伟大的穹苍和这个天空，你的义会增加它什么？你的恶会减少它什么？你的义是应该的，本来就该这样子的，为什么觉得那么伟大？为什么觉得你的义比上帝的义还大？所以你今天一切的问题就是在质疑上帝是不是公义嘛，而你的公义是比上帝的公义还大，因为你觉得上帝已经错乱了。何等的骄傲狂妄，你的公义算不得什么，那是你该做的，你的恶也只能够害到你自己。你对神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是在旧约的观念，当然我们现在在新约了，神的儿子已经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若是领受了神儿子的血的救恩，我们还有这个 wickedness 的话，那真的是太让神伤心了啊！但是比利户的重点就是说，神是那么伟大，我们人是这么渺小，我们的公义算什么啊？难道比神的公义还大吗？还义吗？这本来就是我们该有的，该做的，但是我们的恶啊，会伤到我们自己的结局啦，哦。所以呢，你要，他就提醒他第十节，你要回想我是怎么来的，我是上帝创造才有的耶，而他是一位会使我们在夜间歌唱的神呢。约伯没有这个信心，约伯没有这个把握，约伯只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这个公义的标准是那么错乱，他只会问这个，他掉到这个坑里面去了，就是知识善恶树的坑里头去了。但是以利户提醒他，上帝不是要你去问他做的对不对，他做的一定是对的，那他为什么让你受苦？你不要去怀疑他，你不要去质问他的标准，他既然让你受苦了，他会使你夜间歌唱，他有恩典的，就是因为你的 why 太大了，就是你的 why me 太厉害了，甚至于你质疑到神整个的降灾降祸降福的这个根据，这个原则是不正确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领略到上帝使你在你的黑夜当中歌唱，你就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一点，而且你整个就是糊涂了，你也不知道他会亲自的教训我们超过地上的走兽。你看那个候鸟，它可以这样子，冬天的时候到南方比较温暖，哦，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哎，它又回来了，因为天气比较暖了，它都有方向感，它都知道去的路，也知道回来的路。上帝会教导这些候鸟，那他更会教导我们这个人呐，使我们有聪明超过那些空中的飞鸟。你就是问题太多，问题太大，质疑太大，你失去了上帝在这件事情中对你的教导，错过了啊。好，所以呢，12节到15节啊， 但如今因为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理会狂傲。你这样子的骄傲，这样子的狂傲，他还没有跟你计较嘞。十六节，所以开口，约伯就会一再的继续的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你要晓得啊，你如果讲这么多一大堆的话，是因为上帝还没有向你发怒，马上降罚，上帝还没有去处理你的狂傲，那你就不要不知好歹啊，就越讲的越多，讲的越不正确的话啊。所以这个是以利户哈对他的一个劝告啊。所以是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六节啊。好了，三十六章，以利户又接着说，这个是到他第四次的讲论了，你再容我骗时啊，我就指示你，因为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这个知识全备是谁啊？是以利户他自己。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有点臭屁啊，因为知识全备应该是上帝啦，但是他有这个把握，因为他里头那个灵啊，像那个气一样快要炸开，所以他晓得他这些内容啊，都是上帝在启示他了，所以他怎么讲大话啊？不过他如果能够再谦虚一点就更好了，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啊。即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息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子说我们是知识全备了啊。好，他现在呀，请求约伯再忍耐一下，再给他一些时间，因为他现在要改正约伯的两个错误的态度了。前面是三个问题，现在是两个态度了。那他回答问题的方式呢，都是先把问题提出来，然后马上就回答。他先引用约伯的一些问问题的话，接着他就给他回答啊，你要向天看呐，啊。你要转移焦点啊，转移你的目光啊，等等的哈。好，但是呢，他在矫正他的两个错误的态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先讲一些事情，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再把他的态度点出来啊。那我们要看他的态度的话，我们就从中间看吧，请翻到36章的17节。36章的17节到19节，但是啊，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这个18节的第二句，我们要看一下英文哈。18节我们看英文的， Be careful that no one entice you by riches. 你要小心啊，不要让有人用财富啊来引诱你啊。Do not let a large tribe turn you aside. 你要小心，不要让一个很大的贿赂把你转移到歧路上去了。19节中文，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我们看英文， Would your wealth or even all your mighty efforts sustain you so you would not be in distress? 你能够凭着你自己的财富 wealth 或者是 你一切的mighty efforts， 就是你的办法，你的努力啊，你的一切的能力势力，你能够凭着这两样就能够支持你不会受到患难吗？不可能。你千千万万的财富都没有了，你千千万万的能力完全没有了，你就是要受到这样子的苦难啊。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他想死啊，他说我要到阴间去了，我要去而不返呢。Do not long for the night to drag people away from their homes. 我们看那个 A 下面的英文。The meaning of the Hebrew for verse is uncertain. 所以他们也不太懂这个英文，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勉强的这样子用英文用中文这样子翻出来。不过呢，如果就是凭着这个已经翻出来的这些中英的英文呢，就是说你不要去想死啊，意思就是说不要绝望到这个样子啊。我常常看新闻最近啊，那些年轻人自杀的好多啊，大学生研究生，我就觉得说主啊，他们因为没有你，他们不知道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就是选择跳楼。那可是约伯他可是对神有一些认识的人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是个远离恶事的人，你怎么也会想到要自杀呀，切莫要死啊，不对啊，不可以这样子哦，不可以去切莫黑夜。21节，你要谨慎啊，不可以看重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看英文， Beware of turning to evil， 要注意啊，不要转向罪恶。 Which you seem to prefer to affliction， 有的人就是因为苦太重啊，所以他就会犯罪了，他去喝酒啊，啊，他要去抢钱啊，啊，就说这个苦难太重了，他就选择罪恶来发泄，那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你要，你情愿还是要选择苦难，而不要说我要选择犯罪了。所以要小心，前面不要切慕死亡，以死来解脱。第二，不要去羡慕罪恶，用罪恶来发泄，这两个陷阱要千万千万的避免。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啊？谁派定神的道路啊？谁能够说神啊，你所行的不义啊？所以你讲的话都错的。神那么伟大，高大的能力，他教训人。我们看英文的22节， God is exalted in his power. Who is a teacher like him? 谁能够像他那样子的当老师，当得那么好？ Who has prescribed his ways for him? 谁预先帮他定好他应该走哪条路？有谁？Or said to him, you have done wrong. 神啊，你做错了。24节， Remember to extol his works, which men have praised in son. 神的工作，你要高举他，你要称赞，因为神的工作都是人应该要赞美的，要歌唱的。All mankind has sent it. Man gazes on it from afar. How great is God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这就要 underline. 我们的神是多大？大到一个地步，它是超过我们的了解的。The number of his years is past finding out. 你能知道上帝几岁了？他去年几岁？他今年几岁？他明年几岁了？哪知道啊？他是无穷岁啊。他的大，他的伟大，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所以今天他要我们有 affliction， 我们要歌唱，我们要为这个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这么苦这么 miserable 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歌唱，要赞美。就像保罗跟希拉在那个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那个 affliction 真的是够惨啊，可是他们选择唱诗祷告赞美神，结果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因着这个赞美而建立了。所以哈，他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但是他不会错，他是伟大到我们的理性无法了解，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我们要对他，叫我们快乐，我们当然会赞美；叫我们痛苦，而且痛苦的时间蛮长的，我们还是要赞美，他不会错。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撒旦就蒙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是上帝对跟我们过不去，错了，有一个仇敌在那儿。所以这整件的事情，约伯所受到的攻击都是经过神的允许，是撒旦来攻击他，就是要看看他的信仰的基础的实质是什么。好，这是他纠正他的第一个态度，你不可以让愤怒触动你啊，然后呢，你不可以因为这个犯罪来解除你的痛苦啊，不可以这样子啊，也不可以因为这个太苦了而想死。这两个都要小心，都要远避啊。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他第二个错误的态度啊。好，我们先来看第十三章，请翻到前面的十三章。约伯记的第十三章，我请小 C 帮我们念好了。约伯记的第十三章第三节，然后十五到十九节。
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态度。我要跟神理论，你看看胆子好大。好，然后请念十五到十九节。
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变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虔诚的人得到他面前。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住你们的耳中，我已阐明我的案，知道自己的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弃绝而亡。
啊，十五节啊，我们看英文。Though he slay me， 虽然他杀我 ，yet will I hope in him。所以呢，这个英文跟中文是有点相反，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下面啊，那个 A 15，或者这段英文应该是 He will surely slay me， I have no hope。我们中文是采取这个 A15 的翻译。那我个人也是觉得是这个 A15 的翻译。他这样子杀我，他一定是在杀我，我就没有什么指望了。我根本没指望了，但是我还要是有一个理呀。我要在他的面前还是要辨明我所行的，请在前面打个叉。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请打个叉。他觉得只能够这样子跟上帝辩论， 跟上帝对质，跟上帝在法庭上面打官司，他才会得到拯救。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虔诚人，我蛮有资格到上帝的面前去跟他一起打官司，这是一个大差。然后十八节，我已陈明我的案，有谁与我争论？哇，有任何人要跟我争论的话，我就情愿 silent， 然后呢弃绝而亡。所以这个约伯这种态度啊是非常非常的坚决的啊。但是他这个态度的错误是在哪里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刚才这边是 36, 这边是13章啊。好，我们再看一下16章。小 C 请帮我们念16章的21跟22。
愿人得与神变白，如同神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有那王的复返之日。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讲过一句话，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我说我非常的同情约伯，我也非常的支持他这样子做，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那样子说是在误导你们，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也会讲这样的话。愿我们人类啊，有办法跟上帝变白，就像我们人类啊，跟另外一个人啊，可以变白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愿，对不对？我们受了什么委屈的时候，尤其这个委屈好像是从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跟神面对面啊，辩论一下。但是实际上这是两个叉叉，21打个叉，22打个叉。好，我们再请看31章，小西帮我们念31章35到37。31章，
我愿有一位曾经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鸭，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比我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插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诉说我脚步的出路，并君王殿在朝他面前。
好，请把英文念一下，因为中文看起来有点奇怪。
Oh, that I had someone to hear me. Right now, my defense. Let the Almighty answer me. Let my accuser put his indictment in writing. Surely I will wear it on my shoulder. I put it on the back of cloth. I will give him an account of my every plea. I will approach him.
你看看哈，他说，哦，他都亮出他的辩白书了啊。我在这个 defense， I sign now my defense， 就是说他这个上帝已经先动手了嘛啊，他觉得他的认知是这样，上帝已经先对他动手了，那他现在要抗辩啊，所以他就把他的辩白书签了名了，然后呢，我的辩白书让全能的者给我回答，让我的这个 accuser 啊，就是说那个对方啊，把他的那一套啦也写得清清楚楚啊，那他等他写清楚了以后哈，我就把那个控告我的跟我作对的他的状词啊，哎，放在肩上，绑在头上，干嘛？游街啊！你看现在啊，那个什么加拿大东部那个蒙特利尔那边啊，他们就是学生在游街，然后每个人拿着大的看板，在上面写反对涨学费啊， 哎，现在约伯也想要做这一套了。哎，这个敌对我的说我是怎样啊，我就把它放的清清楚楚的放在我的肩膀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给它戴在我的头上，让大家都看见啊。37节，我要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我会给他一本账 ，an account of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所走的每一个道路啊，我都会给他列出一个账来给他看，我到底是哪一点做错了啊？那么我啊，我在这个辩白的时候啊，我就像一个王子，我就像一个王子一样啊，进到他面前。35打叉，36打叉，37打叉，这个态度非常要不得哈。好，我们请再看，刚才是31章，35到37，现在剩下最后一段。37章19 20，请小 C 帮我们念37章的19跟20。
那多奇人该对他说什么话？能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对，这已经是以利户在跟他讲了哈。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愿与他说话，难道你要灭亡吗？你对上帝这种态度啊，我要像王子一样的进到他面前啊，我前面已经示威游行了，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我的冤屈，看看上帝控告我的是些什么罪行。那我呢，我也要把我所做过的事情一条一条的列得清清楚楚的啊，跟他说。你看他完全是一种打官司的一种态度啊。那这个以利户就跟他讲，人怎么可以这样讲话，说我要跟他讲话，那你是不是要准备去灭亡啊？跟上帝讲话的态度是这样子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以利户怎么样的来完整的改正他这一个激烈的态度、骄傲的态度、狂妄的态度哈。请我们来看，我们先看36章24到33，这是以利户对他的改正啊。好，还是小心一练吧。36章24到33。
36吗？
哎，对，36章。24到
33。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连数不能测度。
对，
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当雨落下，斐然降雨。谁能离开云彩？如何不将和神行动的雷震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
33节。
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就像真柱之名要起暴风。
对，好，这个24节到26节这边我们刚才也看过了啊。这个这一段的话，好像你可以这个好像是万灵丹呐、啊，你对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要用这段话回答他。所以我们看了两次了，称赞神，他所做的都是美好的，他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他所做的都是出于爱。 所以称赞神就对了。好事在我们的身上很舒服很甜，我们称赞他，老实说这个谁都会，就是因为他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为难，让我们觉得很痛苦，我们还称赞他，这样的称赞就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是配得的，因为他是爱，他是公义，他是智慧，他是大能啊、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爱也无法测度，他的大能谁受得了，对吧？好，你看呢、啊，他就只是问一件事情，32节，他以电光遮手，那就是闪电了哈，命闪电击中靶子，那么精准。连每一个闪电都那么精准，他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深处指明要起暴风。你看看这个大台风来的时候，深处会先知道、哎、比方那个时候有一些会有一些生物他们会预先知道，像我们台湾有个说法，就是当你看到一大堆蚂蚁啊，哎呀，在厨房里面，在院子里面，突然哇，一大堆蚂蚁在搬家了，那就是表示要淹大水了啊、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牲畜啊，或者是这些小生物啊，他们会有一个预感，知道这个气候气象会有一个大的震撼性的转变啊、哦。那这些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能够教这些蚂蚁知道，教这些牲畜知道吗？根本不可能、哦、好，我们再看小 C 帮我们念37章1到3节，1到13节。
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把响声震变变下发电光闪到地极，之后有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先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也说，那样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风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
嗯，
把咒进入穴中，或在洞中，暴风住于南宫，寒冷出入北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能解。他使密云满满水气，布那电光之雨，这雨云是借他的指引流行旋转，得以在人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论地，或为施行的指引。
嗯，这一切神所做的，我们能做一样吗？我们一样都不能做。我们能够指挥云怎么飘吗？我们能够指挥雪怎么降吗？我们能够指挥暴风雨怎么出来吗？我们一样都没有办法做哈。好，我们再看14到18节，请帮我们念。
我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在空中，那只是全带着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
嗯，
那风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不同铺空舱吗？这空舱坚硬如同
铸成的
镜子。
对，谢谢。所以他后来就是用4个问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南风，你知道吗？你可以同步穹苍吗？4个知道，根本不知道。约伯只能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我完全做不到。所以，他问的这几个不知道，还有他前面讲的那一堆，我们愚昧不能成说啊。Tell us.What we should say to him. We cannot draw up our case Because of our darkness. Woman, Woman, male panfa, bawom the jigger case. Ah, Jansa Tangeta. Inway, woman, darkness. 我们根本就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才会这样子的发出愚昧的言语，说我要跟他辩论。嗯，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呢？啊 ，Should he be told that I want to speak? Would any man ask to be swallowed up? 他能够这样子被我们呼唤说？哎，我想跟你讲话，他能够这样子吗？我们能够这样子叫他吗？然后我们这样子叫他，我们就被他吞灭了。我们能够这样子叫他吗？我们这样叫他，我们就被他吞灭了。所以是愚昧啊。好了，他这样子跟约伯调转他的眼目，从他那个一直要伸冤，一直要辨明他自己的理，一直要辨明他自己的义，从这个纠缠的里面把他的眼睛转到神的全能，转到神的全知，转到神的完全公义，转到神完全的爱。所以呢，把他眼光调整了以后，他就给他一个安慰，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是风吹过，天又发晴，把那个云吹散了以后，金光出于北方，金光就是讲到神的宝座在北方嘛，北方的极处，所以金光就是讲了神的荣耀，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哦，这种骄傲人觉得自己很有智慧的，哦，他都不会顾念。24节英文 Therefore man reveal him, for does he not have regard for any, for all the wise in heart? 我们看 A 啊 ,A24, for he does not have regard,For any who think they are wise. 那些认为他自己 很有智慧的人，神都不会顾念。哦，所以他等于就是在跟约伯说，你是太有智慧了，你觉得你都对，你觉得神做事情应该要被你修正。哦，那你这种人啊，他就不会照顾你了，他 have,doesn't have regard for you. 啊，所以这个以利户啊，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辅导者啊。他的辅导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他跟他跟约伯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而不是像那个三个朋友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指控的立场。他说我跟你一样，也都是土造的啊，我也是罪人。那第二呢，他进入约伯的感觉，那今天我们没有念啊，但是有些我们跳过去的地方啊，很可能就是他在讲述到约伯的感受，那约伯听了就会窝心了啊，他了解我所受的痛苦，他感受得到了，所以我们要进入对方的感觉。第三，他提出了新的观念，他有一些观念是跟那三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义人也会遭到苦难的啊，义人，你是，我不说你是恶人，我说你是义人，但是义人也会遭到苦难的啊。那第四呢？第四，他把约伯的眼睛转向神啊，把约伯的属灵的视野给他提升了，转向神。好，今天我们就是借着这三个问题，还有这两个错误的态度啊，这一段我们等于说是 review 了一下约伯记的 前面的三十七章。好，
等一下。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刚才 Joey 所说的再 review 一下，到底讲了什么重点啊？大家可以这个说一点吗？
我重复一下，刚才两个错误，到底是哪两个？
谁可以说这个以利户指出约伯有哪三个问题，还有哪两种错误的态度啊？谁可以把这五点说出来？哎，
约后他讲好像是问他一起讲，我不太确定。就是那个问题，说第一个是上帝不听约伯的祷告，然后就是不符合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苦难临到约伯自己身上？就是为什么只有他，那其他的人？那第三个是说，人为神造，那恭喜他，那为什么那些二人却没有，因为
我
觉得自己是这个义人嘛，就觉得上帝失去公义。
啊哈。OK， 所以你知道说那三个问题，但是那两个态度你还是没有听懂啊。OK， 好。
因为后来就第七。
啊，怎么样？后来怎么样？
就是感觉后来就一直在讲经
典，
就
哦。
看着
分
出来他都讲哪一
样，所以后面都一直在持续在那边解释这个圣经，但是不太知道说那个 point 在哪里啊。
对。
啊 ，OK， 好。哎，对，因为这个要让到这个 Joey 知道说哈，这个大家到底是什么地方不能的 catch 啊。好，那还有谁可以再说啊？到底这三点？哎，这三个问，这是谁啊？我看看。听不太清楚啊，是啊是啊，我这边也是有点听不太清楚，跟小C那个麦克风啊，起初还不错，后来有的时候会断断续续，啊，
好好好，
哎，现在好像好一些啊，好，所以那个你刚刚提到说，啊，什么？现在
太这边
行啊，哦，对，还是有点断断续续，
那，就是不要绝望，想要死掉，然后就是要时常赞美神。
啊 ，OK， 这个不要啊 ，OK， 我帮你 repeat 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声音还是会断断续续。你就说啊，约伯不要老是想死，要啊，他劝他要常常赞美神，是不是？OK， 好，你刚才有提到说他的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都不说话，对不对 ？Why 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Why me 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我？因为我是个义人啊，啊，为什么会临到我啊？就约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世界上为什么许多的这个不公不义啊？啊，这恶人昌盛啊，义人却是遭苦难啊，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子。这三个问题，哎，你刚刚好像这样讲，对不对？好，那。好，谁可以补充啊？另外还有什么两个态度？什么两个态度？Jenny、李记、白瑞兰、小恩，有谁可以回答呀？
他是不是对神有抱怨？
不但是抱怨，而且是控告。
所以这是他其中一个错误的态度啊。还有呢？
第二个错误的态度就是他要跟神打官司了，他要跟神辩论了。
那约伯的态度不是很好的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约伯是一个义人啊。
对。
可是这样细细的读起来，其实他的里面的态度，真的是。如果是这样子，真的是有问题的。
对，所以我说那三个朋友是绝配， 就是这三个朋友把他的最深的己哈给他激出来了。
约伯他不知道吗？
约伯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抱怨神吗？
因为是这三个朋友把他激出来的。啊，就是本来他是两个一百分，对不对啊？但是后来这三个朋友开始讲话的话，就是说你一定有罪，他说我没有罪，你一定是恶人，我不是恶人，你一定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罪，我一件都没犯啊。所以他就开始独白了，29章、30章、31章，他就想，他说我以前是多么的有地位，神待我如密友之情，然后长者看到我来的都还要站起来，就是说他怀念他过去的那些美好的时光。然后呢，30章，哎呀，那我现在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人家把我当歌曲来唱，任何人都可以羞辱我啊。那到了31章的时候，你们不是控告我一大堆的罪吗？没有，他就一样一样的列数他自己对穷人是怎么样啊，对人家的太太是怎么样啊，他是多么的清洁，他是多么的无私，他是多么的慷慨啊，他是多么的正义等等等等。所以我说29章他是在怀念过去风光的我，30章是在可怜现在凄惨的我，31章是在欣赏美丽的我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做一下笔记啊，不然的话你这样子从头听到尾啊，你全部就都忘了，真的你就没有抓到重点，一定要晓得要记笔记。像今天我就是一开始就请大家拿一张纸拿支笔啊，把那个三个问题写一下，经文在哪里，然后回答在哪里啊，三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回答在哪里，然后另外两个错误的态度是从哪里看出来，然后以利户给他的解答是怎么样。所以还是要学习，还是要用点功夫。哎，
我们读到42章的时候，我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跟今天的就完全是好像是矛盾的啊。刚才这个就会跟大家分享的好像哎，这个约伯讲了很多这些这个
轻慢
神的言语，讲了一些很多不对的话啊啊，跟约伯他本来这个是一个义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刚好是相反，对不对啊？但到最后呢，42章神出来说话啊，他却怎么说呢？他反而是在那边责备约伯那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议论我啊说的是。所以神反而肯定约伯所说的。那三个朋友呢，那三个朋友其实说起来，你看他们讲的都是这个四平八稳中规中矩啊，他们说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做这些不对的事啊，啊神是这个是有智慧的啊，齁，他大有智慧啊，他绝对是所做的都是对啊，约伯啊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这个是罪上加罪啊，什么等等等等。诶，结果神反而对他们生气，为什么啊？那约伯呢讲了一句说，哎呀神怎么都这样子啊，什么这个坏人做坏事你都不看啊，齁，然后好人这边受苦啊，齁，哎，那早上你应该是要这个在他们这些坏人有生之年啊就施报应才对啊，这样子的话呢这样还更好啊，为什么这样子你都什么都不管呢，什么都不做呢啊，然后呢只会这样子这个拿我当靶子来攻击我啊，讲了一大堆好像这个不对的话。诶，神反而说他议论神约伯的议论反而神比较这个比较欣赏啊，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来讨论好了啊，是我们看看神为什么欣赏约伯所说的，却很生气那三个朋友所讲的啊，然后神为什么对以利户所说的没有 comment 啊，这个本来是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下次再来讨论。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问题很有趣啊，答案也很让我们这个很有一些一些激励跟启发啊。